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恩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晨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持旧言信。对不起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今天呢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这个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我们2025年马上就要过去，2026年呢，即将到来。所以说，当旧年最后一个日、最后一夜日历将被翻过去，新年的钟声将要敲响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呢，他心里都总会涌起那些复杂的这个情感，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对未来的忐忑和期盼。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人的眼中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旧年过去，新年开始，那好像是一个循环。然而，在神的眼中，时间不是循环，而是往前；人生不是重复，而是旅程。因为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领袖，叫摩西，圣经称他为神人摩西。他在诗篇90篇，这是诗篇里面唯一一篇经文是注明是摩西写的。那么他在诗篇九十篇里头，他就感叹人生的短，那个苦短，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呢，他就向神呢发出呼吁，在这个诗篇90篇12节。他就向神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就是在这个新秋年的这个教会啊，是我们停下脚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最佳的时刻。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年终之际，当我们回想过去一年的脚步，回味我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或成功或失败，或喜乐，或悲伤，或顺利，或坎坷，我们常常是泪中带有笑，笑中带泪。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带着是许多的遗憾和愧疚，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的跨入新的一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一个古书啊，叫《汉书》，在那个《晁错传》这个里头呢，它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能明其事者谓之天子。那这个晁错呢，是这个汉朝初期一个人啊，他呢，这是他写给这个汉景帝啊，他一个奏章里头呢，这是那里奏章里面的一句话。那么意思是说呢，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追回，但未来仍可期待。一个能把握当下、善于应对的人，才配称为天子。这个天子呢，天子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自称，他们称他们自己是天子啊，意思是上天之子。就是这个天子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呢，恰如其分，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神的儿女，是不是啊？所以说是这个经文呢，真的可以。这样用基督徒的角度来解读的话，可以看的是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无法追回，但未来仍可期待。一个能把握当下、善于调整的人，才配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大家也知道，美国人呢，他有一句这个俗话，一句这个非常流行的谚语啊，他是怎么讲？他说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那么，这里的这个 present 这个字啊，这个是一个双关语。那么，它有一个意思呢，是讲这个是指现在或者当下。那么，它另外一个意思呢，是叫礼物，是跟那个 gift 呢是同一个意思。那么，这个谚语的这个翻译呢是这样，他说：昨天呢已经成为历史，昨天已成历史，明天昨日已成历史，明天尚未可知。今天乃是礼物，珍惜当下，切勿虚度。那么这两句名言呢，是劝导世人如何以积极的积极 和正面的这个心态来处理过去、当下和未来，值得我们基督徒来学习和借鉴。我们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息题目是持旧迎新。持旧迎新不只是我们把旧年的这个挂历换成新年的挂历，而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检视过去，预备未来，正视当下。所以说兄弟，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基督徒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持旧迎新？我们要接着查考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2025年这一年的光景。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就像诗篇所说的，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都看过我们。你又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是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谢谢主看过主你的教会，让我们教会在这2025年能顺利平安的度过，许多的圣功能够顺利的完成。也谢谢主看过引导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工作，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度过了2025年这样一个岁月。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主啊，这时候我们也要在你面前，也要真实的要来承认，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有许多失败，有许多得罪你、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求主你，真是你在这2025年这个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在你面前也要来认罪悔改。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主啊，真是能够带着一个守洁心情，带着一个圣洁的从主来的圣洁，能够进入新的一年。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持旧迎新这样一个主题。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你来引导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思想这个持旧迎新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主啊，你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过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让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来迎接，来跨进新的一年。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求主圣灵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主你让我们这次每一位来你面前呢，都能在这里遇见你，都能饱饱的从你那里，从讲台得到你的话语，让我们讲的说的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得安慰、得帮助。主要是我们献上感恩，还真是工具内把这个讲台分别为圣，求主你使用这个讲台掌管讲的，掌管讲台，让这个讲台的话完全完全全是从你那里出来的。让主你名被高举，也让主你的教会在这里荣耀你的名。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下面呢要读一段圣经很短就是三节经文，但是非常短，所以我们要来读两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无论你是用广东话用英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来一遍，来，请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句话很宝贵，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呢，至少回家的时候至少记得这一段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是这个罗马帝国时期马其顿省的首府。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教会。那么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的第17章1到10节，我们知道当保罗刚刚建立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后呢，由于遭遇犹太人的逼迫和挑起的这个骚乱，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不得不匆匆的离开刚刚建立好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后来保罗他们来到了皮利亚，后来又来到了希腊的雅典，就是雅典这个地方。那么当保罗来到雅典以后呢，他马上就打发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去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构成呢是记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到6节这段经文那么当这个提摩太回到保罗身边呢这个保罗从提摩太的口中呢，他得知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逼迫当中呢没有屈服，而且呢教会而且是能够反而刚强站立的稳。 啊，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三章，这个一章六到十节这一段。所以说，当保罗知道教会的光景以后呢，他非常欣慰，非常高兴。但是呢，他仍然的关心他们的属灵的建造。于是呢，因为他希望教会的根基呢能够稳稳的扎根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头。所以说，他怕他们的根基不够稳固，容易受到当时和有好多各种异端教训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一卷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劝勉他们，坚固他们的信仰。那么这是这一段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是这么讲，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只有五章，这是结束的时候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边的圣徒，他要他们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说这段经文这个地方，如果弟兄姊妹如果看英文圣经或者看原文圣经，这个地方保罗是用什么，是用一种命令的语气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当然同时也是要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而且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来，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大家有手头要有英文圣经或者大家懂原文的，可以回头去看一看呢。这段经文他列举了基督徒在他的生命中要做的三件事情：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但是然而呢，在这个旨意这个字，在原文或者在英文圣经里的，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单数的，这个单数词。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表示这个旨意只有一个，但是这三件事情呢，同属于神的一个旨意。也就是说，一个什么？也就是这三件事情它是互相等价的，你不能把它分开的。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一定是一个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的人。一个不住地祷告的人，一定是一个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人。那么，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一定是一个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的人。这三个事情，你没法把它分开，都是神的一个旨意。所以说，喜乐、祷告、谢恩，这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身上不可分的三个品格，或者说是一个基督身上三个什么记号，一个成熟基督徒身上三个记号：喜乐、祷告和谢恩。那么既然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基督徒向所定的这个旨意，那么基督徒没有选择，是不是我们就无可推诿，必须去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去活出神的旨意。那么 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也表明基督徒面对人生应该有的心态，更是我们基督徒持旧言行的时候应当有的心态。当我们持旧的时候，是表示我们要去什么？检视我们的过去，放下我们的过去，凡事谢恩。当我们言行的时候，我们要去什么？预备去寄望未来的一年，那么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当我们去看当下的时候，要有什么？一种积极的心态来正视当下，常常喜乐。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持旧言行应当有的心态。下面我们要来仔细来看一看。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持旧，持旧是要我们去检视或者是反思我们的过去，来要去什么？持旧要我们放下过去，凡事谢恩。那么持旧呢，包括要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去什么？要去回顾，是不是？第一件事情要去回顾，是不是？反思过去我们所走的路，所发生的所走的路，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或者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或者是什么喜乐，是不是？或者是悲伤，或者是你在试探中你失败跌倒了，软弱跌倒了，或者是你得胜了，荣耀神的名了。那么不管怎么样 ，OK， 我们需要来什么反思我们的过去， 好让我们在得到智慧，在未来的岁月里头，我们有好的经验，我们要去持守，错误的我们要去什么避免，我们不去重蹈覆辙。所以说这是要我们基督徒要去什么回顾，要反思。所以说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我们刚才看了，他是什么，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么第二件事呢，是持旧，是要我们放下过去的这个失败，过去的什么跌倒，过去的伤害，过去的遗憾，或者过去的这种指责，我们要什么，要把它放下。我们要不能被过去的经历捆绑，被它辖制啊。因为圣经刚才我们讲了，中国人古人讲的是什么，往事不可追，时间不会倒转，神也不希望我们被过去辖制，而是要我们把什么过去去交托给神。持旧不是遗忘，持旧乃是什么，靠交托。所以说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他这么讲，他说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么持旧的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要以积极的心态看待我们过去的这个经历，为过去的一切向神感恩。我们过去的经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要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它，凡事谢恩，为过去的一切来感谢神。所以说我们知道，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想要放下过去，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却做不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你想要忘记这个过去，但是呢却做不到这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往往是什么，记恶不记善，这是人的一个特性。 OK， 人的一个很奇怪的特性，别人给我的好处，给我的恩典，我们很容易什么会忘记掉，但是呢别人的恶会记得什么很清楚，甚至呢到死的时候都不会忘记，是不是这样往往对自己受到的伤害会什么耿耿于怀，不肯放下，所以说常常是什么心怀苦毒。我记得很几年前呢，我不讲名字了，我们教会一位老姊妹，她呢快够世了，快死了，在家里，因为已经不做任何治疗，在家里病床上。那么呢，兄弟我们跟教会几位弟兄姊妹，我不讲了名字了，我们去看她。结果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那时候还能讲话，当然就是饭食吃的很少了，但是还能讲话。结果我们去看她，她就跟我们什么抱怨 complain， 跟我们讲什么，她以前她的丈夫怎么对她不好，她的婆婆怎么来为难她，让她那个伤害她。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位老姊妹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这种感觉，你都快死了，你怎么心里头还放着这些东西，带着这些苦多伤害进坟墓，进去见神呢，是不是？今天的人包括基督徒，很容易忘记他人的恩惠，勿忘初心，难敌习以为常。勿忘初心，难敌习以为常。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你知道，在中国上个世纪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就是单位里头除了发一点奖金之外呢，会常常的发这个物品，比如说食物，是不是？我们像我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他给我们发什么？发鸡蛋，发西瓜，发这些东西。那这个故事呢，实际上有一个人他不爱吃鸡蛋，所以说每次这个单位发的鸡蛋呢，他就把这个一篮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从办公室的一个同事把这个鸡蛋给他，那每次都是这样，发了鸡蛋就把这个鸡蛋呢就给这个同事。这个有一次呢发鸡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朋友呢不在，所以呢这个人呢就顺手就把他这个鸡蛋呢就转给另外叫办公室的另外一个同事，就给了这个。等到他的朋友后来上班回来他的这个朋友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鸡蛋给那个人，他已经把这个鸡蛋看成是他自己的了。勿忘初心，难抵习以为常。我想这个人刚开始收到同事给他鸡蛋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感激的，但是久而久之他觉得这个呢这是理所当然，就是他的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进入旷在旷野漂流40年，是不是？当他们刚进旷野来到这个熏的旷野，是不是没有食物吃光了，他们从埃及带来的食物全吃光了，这个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拿，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神迹因为旷野那个地方不长粮食的，是不是？ 竟然神每天供应他们的食物。我想当以色列人第一次看见马拿的时候，他们心里头一定充满什么惊讶，充满感激，他觉得神为他们成就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给他们提供食物。但是当以色列人天天吃马拿，他们就什么习以为常，觉得很自然，每天早晨就是有马拿吃。等到一年以后，当他们离开西乃山，进入到了下面一站，就是基波罗哈塔瓦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就向摩西 complain， 就向摩西抱怨，他说我们天天吃这个马拿，淡而无味，太不好吃了，你这是苦待我们。他们呢就抱怨神，他们回想要什么吃肉，想要他们回想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有鱼翅，有肉翅，有葱，有姜，有蒜，他们回味埃及的食物，想念埃及的食物，就神非常生气这个事情，是不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什么不把这个神的恩典当作恩典了？他们不忘初心，难抵习以为常。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天天能够看见神迹，天天有什么？有马拿，还有什么？云柱、厚柱，这都是神迹，但是以色列人看为寻常。很多时候，我们什么对神的恩典视而不见，是不是？我们也许记得神在我们身上一个一件或者两件特别的恩典，比如说病得医治啊，比如说你有个什么特别的事情，神给你很大的恩典，我们记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呢就不记得忽略神其他的恩典。只有当我们失去，或者是那么或正要失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所拥有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体会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才知道这一切的宝贵。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着就是一个谋士，是不是？我们早晨起来吃饭，然后什么出去工作，晚上回来休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觉得这很自然，这是人正常的一个谋士。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人去思想，其实我们活着就是神的恩典。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我们失去行走的能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腿却不能走路，我们才发现能走路是什么？神的恩典。假如我们有一天我们失去视力，是看的能力，我们有眼却不能看见，我们才发现用眼睛看也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假如有一天我们因为健康的原因，特别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跟我也差不多，就是有美味却不能吃，是不是？啊，我们那个时候才会发现能吃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工作、事业、婚姻、儿女、家庭，哪一样不是神的恩典？这诗篇怎么教导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03篇第二节，他说什么？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呢，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上半节，他就教导我们，他说要什么？要凡事谢恩。很多时候我们呢没有办法放下过去，是因为我们没有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看待我们过去的经历，没有学会凡事谢恩。那么没有学会这种凡事谢恩，那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凡事是指什么？所有的事情，英文是 all circumstances， 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什么好事、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顺境或者逆境，贫穷或者富足，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我们都要什么？都要谢恩，都要向神感恩。所以说是凡事谢恩，是指在所有的事上我们都能看见神的恩典，并且呢我们为这些呢向神来感恩。我们大家都所以说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要什么？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要去感谢神，在我们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什么？也要去感谢神。那么你会觉得好奇怪，我怎么能做到？是不是？不顺利的时候我怎么感谢得出来？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叫亨利马太亨利，这个人 okay, Matthew Henry， 他是1662年到1714年，他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的圣经学者，他著有一套书叫亨利马太圣经注释，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套解经书。这个人是一个圣经学者，所以有一天呢他遇到强盗，强盗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呢 都读走了。这在人看来的话，这是一件什么很不幸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亨利马太没有悲伤，没有不高兴，反而呢他向神感恩，他谢谢神为这个事情，他去感谢神。那么他的朋友呢就不理解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去感谢的，怎么去感谢神？他就问他，为什么你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向神感恩？那么这个亨利马太就回答他的朋友，他就这么讲，他说我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我要感恩是因为我以前没有被抢过，这是第一次被抢， OK， 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他说这个抢他的人呢，只抢去我的钱财，但是没有要我的命，我要感谢神。然后呢他说第三个理由呢，就是他们这个人呢，强盗尽管抢去我的钱，但是呢我还有家，有家人，有家庭都在，所以说损失不是很大，我要感谢神。那么第四个事情呢，他要感谢神呢，他说是因为是别人抢我，不是我去抢别人，我要感谢神。这是亨利马太他什么，在一个不好的事上他能看见神的恩典。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能感谢神，没有向神没法感恩，是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以至于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感谢神。这圣经里面叫我们什么，凡事谢恩，在所有的事上，不管是好事坏事，都要向神感恩。所以说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这么讲，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这样特别讲，他说什么，万事互相效力，所有的事，好事坏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在所有的事上都能感谢神？这是因为这个人，一个凡事感恩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承认神的主权的人，他承认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对，都是属神的。那么神有权在他身上做任何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诗篇一百篇啊，这个经文是不是？诗篇一百篇三到四节，这个短短的几句大家要背。这个三到四节他怎么讲？他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那么这个地方，他这个也是属他的这个字啊，这一句话呢，在原文里头是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这是原文的意思。你知道吗？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所以说把自己跟神什么隔开了，分开了，分离开。所以说，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持旧言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过去走出来。所以说对一个承认神主权的人来说，不管什么事领到他，他都能欣然接受，并且呢凡事向神感恩。我们大家都知道约伯的见证，约伯圣经里面称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约伯记一章一到五节讲的这个人啊，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不是？但是有一天呢，这个撒旦呢来到神的面前，他来挑战约伯对神的这个信心信仰。所以说呢，神允许他打，允许撒旦去挑，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允许撒旦呢去击打约伯。那么这个过程呢，记载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一章六节到二章十节这一段过程。那么首先呢，撒旦击打约伯，让他失去了所有的财富。约伯当时候很富有，是东方一个很富的人，他有七千羊。有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对驴，母驴，还有许多的奴仆，这些财物一顷刻之间全都没有了。然后呢，撒旦攻击他，让他失去所有的儿女，他有十个儿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顷刻之间把他的所有的儿女的性命都夺去了，失去所有的儿女。然后呢，这还不够，撒旦还什么，夺去他的健康，他失去健康，让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这个毒疮，所以约伯没有办法，只能住在炉灰里头，什么用瓦片刮自己的这疮，因为他难痒，痛痒难受。弟兄姊妹，当你处到这个情况子，你会怎么办？你还会感谢什么？说不出来呀，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穷到已经只能住在炉灰里头，用瓦片裹身体了，他没有了，钱也没了，儿女也没，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约伯不是这样，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约伯他在神的面前，他承认自己是什么，是一无所有的。他跟神，他没有向神去 抱怨这个事情。OK， 从人看来他已经什么一无所有，但是约伯不是这样，约伯是什么，在神的面前下拜，他跟神讲，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什么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他承认他自己是什么一无所有，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就是 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神在他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神赏赐，神也什么收取，这些都是合理的。所以约伯他欣然接受所遭遇的一切，为所遭遇的一切向神感恩，这是约伯的见证。下面我们要来看怎么去言心。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来迎接新的一年。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新年呢总是给人带来这种新的希望，是不是？新的期望。中国人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是不是？所以说，人们通常呢会在这个跨入新年之际的时候呢，会展望新的一年，会为自己的工作、生活、个人、家庭制定一个新年这个新年什么规划，是不是？英文叫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不是？他会设定新的一年的目标去迎接新年。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来说，他的这个新年的这个他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说未来对他充满了未知和挑战，而且呢他的新年的这个规划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都是他自己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知道未来在神的手中，所以说他的新年规划应该是以什么，以神为中心的。所以说基督徒的迎新乃是什么，借着祷告，以敬畏的心去寻求神的心意，在圣灵的引导下，他制定合神心意的新年规划，凭着信心去迎接新的一年。那么基督徒的迎新呢，同样也是有三件事情可以做。首先呢要什么，以喜乐的心正视当下，以喜乐的心，是不是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啊，他没有正视他的当下，他现在的环境处境，往往呢他带着这个复杂的负面的心情，或者是遗憾，或者是忧伤，或者是什么带着这个失望，或者带着无可奈何，被这个时间推着跨进了新的一年。那么我们也知道有的基督徒啊，他也是会真的这个他因为他没有正视当下，所以说呢他对自己的生活的处境跟他的属灵的光景没有清楚的认识，所以说他要么呢就稀里糊涂毫无准备的进入新的一年，那么要么呢他给制定一个不切实际的这个新年的规划以至于他在新的一年会什么半途而废，一无所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所以好多基督徒过年刚开始的时候立志要读完一本圣经，读一遍，是不是？结果还没两三个月就什么 give up， 不住了，读不下去了，忘掉了。所以说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态来正视，要正视当下，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说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他这么讲，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他讲，他说你们要什么，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要以一个喜乐的心来看待当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我们要接着祷告制定以神为中心的新年计划。因为基督徒的生活生命乃是以神为中心，那么当然这不是说基督徒就是不食人间烟火，是不是不需要物质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31-33节，我这个打错了，应该31-33节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主耶稣的教导。那么所以说基督徒制定这个新年规划的时候，他不能去什么去效法这个世界上那些不信神的人，去追求世界去追求这个新的潮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人家要有要买新车，要买新房，买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往往是应该要借着祷告，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按照他的旨意 显明他的心意，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去制定新年的这个规划。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他是这么教导我们，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口喜悦的旨意。都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言行的第三件事你要做的是什么？要着凭着信心跨入新的一年。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讲，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喜乐跟这个当下。腓立比书他教导我们说，他说什么？要什么？常常喜乐， Be joyful always。 那么这里的这个喜乐是一种什么？是讲的一种心态，不是说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那儿傻笑，天天乐傻乐，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喜乐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从心里头发出来的一种表现。Okay. 今天很多人他不是活在什么当下，不是活在今天，而是活在什么昨天的懊悔里头，或者是明天的忧虑里头，结果这样呢往往会错过神在今天给我们的预备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说圣经里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节他这么讲，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果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心食果枯干。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对吧？有个母亲呢，她带着她的两个小孩子到他们到这个花园里头去玩，是不是？花园里头有很多花，有好多漂亮的玫瑰。结果不一会儿呢，一个小孩子，他的一个孩子就跑回来，哭，一边哭一边跟他的妈妈母亲讲，他说这个花不好玩，因为花上有刺，一点都不好玩，他要回家，你带我回家，我不要玩。那得过了很长一阵，另外一个孩子回来了，非常高兴的回来，他说妈妈，这个花园真好玩，他说这个花上呢，花上长刺，刺上长花，太好玩了。说一个孩子看到的是什么？花上什么长翅，另外一个孩子看见的什么翅上长花，这是看你的心态。同样一个东西，你看这个心态是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箴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心食果枯干。那么这个地方当这个喜乐讲的喜乐不是一种情绪，是不是？不是一种在那儿就是他一个人，有的人他天生就是 笑在那儿笑，不是这样。喜乐不是一种情绪，是一种属灵的态度。他要求我们在人在神的主权下面，与神在神的恩典中，以喜乐的心态来面对当下。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要常常喜乐。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讲了同样一个事情，他说你们要什么？靠主常常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什么？要喜乐。这是使徒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人，而且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劝勉，是一种什么？是命令，你们要靠主喜乐。Okay? 保罗反复强调这个事情，要靠主喜乐。那么基督徒喜乐是什么？是靠主喜乐。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喜乐的源头是耶稣基督。因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靠主能够喜乐。就是靠主喜乐是一种基督徒自成熟生命的一种自然的一种流露。所以这个喜乐它不是什么强颜欢笑，是不是？本来不好他在那儿强着故意笑，不是这样。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阿 Q 精神，是不是？不是阿 Q、okay, 自己那个自我安慰，不是这样。喜乐是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之一，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圣灵结的果子，而且这种喜乐它是不会随着外面的环境而变化。在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他这么讲，这是主耶稣的话，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投以满足。所以基督徒里面的喜乐是谁的喜乐？是主耶稣的喜乐在我们的里头，是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源头是从耶稣基督。那么往往我们会看见呢，这个喜乐常常是什么？常常喜乐带来什么？凡事谢恩。它中间的一个桥梁 ，OK， 一个中间的这个桥梁是什么呢？是知足。 这在提摩太前书这个地方他怎么讲，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意有时就当知足。你有意有时你就要知足，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我们知道这个知足的人呢、啊，他是往往会什么是注目，他会看重自己什么已经有的，他不会去羡慕或者嫉妒自己所没有的啊。知足的人他不会去起贪心，为那些无定的钱财、为名、为利、为这个虚荣去奔波啊。所以说知足的人他会在生活中表现出这个从里头发出来的这种平静、安稳、喜乐，这是一个知足的人的一个榜。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Rockefeller， 是不是 Rockefeller？ 大家我想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人啊 ，Rockefeller。Rockefeller 呢，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就有一个心愿，他要什么？要赚钱。他从小就要赚钱。所以说，当 Rockefeller 在他33岁的时候呢，他赚到第一个100万美元，33岁。然后呢，到了 Rockefeller 43岁的时候呢，他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是一个石油公司，最大的公司。到了 Rockefeller 53岁的时候，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那么他是不是满足了？他是不是喜乐呢？没有。就是有一个对不起啊，我的时间要这个有一个记者呢就是采访他，他那是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这个记者就采访他，他说你再赚你要多少钱才能满足才能知足。这个 Rockefeller 他伸出一个指头，他说我再多赚1块钱他不满足。所以当 Rockefeller 他有了成为亿万富翁，有许多的钱，他每个礼拜他能什么收有一百万的这个进账啊，每个礼拜都有那么多钱进来，但是他并不喜乐。OK， 他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得了一种严重的这个病，叫做秃毛症，很严重的秃毛症，一种基因性的疾病，就他的什么头发，他们都全脱光，眉毛也掉了，什么都掉了。OK， 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呢，他那个睡眠晚上也睡不好觉，所以他整个人呢瘦得像个木乃伊一样的。所以尽管他有每个礼拜有这么多的钱进来，但是有这么多的钱，但是他每天呢只能什么吃牛奶，喝牛奶，吃饼干过日子。而且呢，因为他住在那个时候他住在宾州 Pennsylvania 这个地方，因为当地的人呢不喜欢他，因为这个人太吝啬，所以说呢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他，他不喜欢他就害怕，因为他有太多的钱，所以他雇佣很多的保镖来保护他的安全。所以他天天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头，像住在一个什么监狱里头一样，他没法跟别人交流。所以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钱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了。他觉得人生到了一个毫无乐趣的这种地步。所以说医生呢，他在54岁的时候呢，医生甚至断言他活不过一年就要死掉。所以说在有一天晚上，在他失眠一晚上睡不着觉，他突然呢，他就意识到他死的时候，这些一分钱他都带不走。然后呢，他觉得钱不是他生命的一切，所以他马上就醒悟过来了。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他起来以后呢，他仿佛变成那个新人一样的，他开始什么去帮助教会，把钱donate给教会，用钱去帮助穷人，然后呢，用他的钱成立这个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去资助好的科学研究，成立好的 museum， 好多事情，是不是？他做科学研究，就当他把钱给出来的时候啊，他什么？又开始什么有喜乐了，是不是有喜乐？然后他开始吃得下饭，睡着的觉，然后身体慢慢就好起来，喜乐又回到他的身上。 Rockefeller 最后他生前他活到什么98岁，他生前捐出了有7亿5000多万美元 捐出去。所以这是 Rockefeller 的这个故事。所以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OK， 要什么？要知足。只有知足的人才会常常喜乐，只有知足的人你才会什么凡事谢恩。那么当然一个真正的喜乐不是说因为没有困难 OK， 今天基督徒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困难，我们还是会 有困难。所以说基督徒喜乐不是因为没有困难，而是因为有神，有神我们才有喜乐。就大家都知道一段很有名的话，是哈巴谷书3章17到19节这个地方，是不是？他说这段他讲，他说什么？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基督的喜乐是重生来的，不是我们没有困难，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有重生来的喜乐。那么基督的喜乐不是假装没有问题，也不是这个什么自我这个催眠啊，自我麻醉。基督徒的喜乐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一种什么正确的一种心态，好让我们去什么能够正视当下，而不是被什么当下来压垮。所以说这是尼希米记里面八章十节，他就这么讲，他说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当你喜乐的时候，你会有力量去正视当下，去克服这个当面临面对这些自己的这些困难，这是基督的喜乐。下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祷告跟这个信念这个事情。提摩太前书他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他讲他说什么？要什么？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么当我们基督徒来去迎接这个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未来充满什么许多的未知和挑战 ，OK？ 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一年是不是新的一年？我想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反应。那有的人会充满很多的期望，也有的人有很多什么好的焦虑，有的人对这个未来毫无把握。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什么？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我们有神，是不是？因为神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说我们可以什么？借着祷告制定我们新年规划，也借着祷告把我们未来的一年交在神的手上手中，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说，什么是祷告？祷告是我们跟神面对面说话，是跟神在灵里头的交通，是神赐给基督徒一个特权和恩典。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祷告是单向的，跟神噼里啪啦讲一句话，扭头就跑的。祷告是双向的，借着祷告，我们把所有的需要告诉神。同样我们也接着祷告，把他的心意他的心启示显明给我们。所以说祷告是基督徒生活里头信仰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经历神同在的这个一唯一的途径。所以有人讲这个基督徒祷告基督徒祷告是一种什么属灵的一种呼吸，祷告是呼吸。我们知道身体的呼吸是不能停的，你哪一天停了呼吸你就要什么就完蛋了，是不是？同样祷告也应该是什么持续不停的，就是说祷告应该是什么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么这个不住的祷告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我都不停的在跪着神面前祷告，不做任何其他的工作，不是这样。不住的祷告是讲我们时刻不停的处在一个祷告的一个状态，随时随地我们可以跟神保持一种这种亲密的交通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基督徒的祷告可以在任何场合里面跟神祷告，你上班的时候，你任何地方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神祷告的。尽管我们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什么跪下来或者把眼睛闭上跟神祷告，你要开车的闭眼睛祷告那就完蛋了，是不是？但是你可以在心里头，我们人人可以什么在心里头祷告跟神来交通，是不是？就好像神就在你的旁边一直在你的旁边跟你在一起一样。所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什么宋尚杰，我经常跟大家提到宋尚杰弟兄，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这宋尚杰弟兄他以祷告著称，他花很多时间祷告，甚至在这个宋尚杰弟兄有一本书叫《灵力结光》，他记录他甚至在睡梦中的时候还在梦里头在祷告，都在。就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就问这个宋尚杰弟兄，他说你一天祷告几次 ？OK， 因为这个人呢就很为自己很自豪。他一天祷告，这个人他一天祷告六次，他觉得祷告很多了，他就问那个宋尚杰弟兄，你一天祷告几次？那宋尚杰弟兄就回答说，我一天只祷告一次。他觉得，但是呢，宋尚杰弟兄跟他讲，不够呢，是一次二十四小时。换句话说，宋尚杰弟兄他一直是在一个什么祷告的状态，跟神的关系是一直亲密沟通的关系。所以说，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你侍奉的时候，都要保持一个什么祷告的状态。 就好像神就在你的身边，随时随地你可以向他倾诉，也随时随地他可以跟你回答你，跟你讲话。所以说我们只有借着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什么，在每天的生活中不断地把我们的心带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知道这个进入这个新的一年，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说不定明天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遇见什么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困难，也不知道环境会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很有可能明年有什么世界大战都可以发生，都有可能。但是呢，神知道。祷告我们不是去表达我们的恐惧，祷告是承认我们的有限，去信靠神的主权。祷告是什么？承认我们的有限，去信靠神。所以说诗篇37:5他就这么讲，他说什么，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他必成全。我们知道这个不少基督徒啊，他信主很多年，但是呢常常去靠自己够撑每一年，靠什么计划，靠能力，靠这个经营，靠人脉。但是主耶稣他讲了一句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5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说当一个人你靠自己的时候，你的人你会离神什么越来越远，你人生的道路会越走越艰难，你的属灵生命会什么越来越枯萎。所以说祷告不是一种属灵的装饰，祷告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呼吸，没有祷告你生命就开始枯萎。那么神喜悦他的儿女祷告，神乐意在祷告中赐福他的子民。在耶利米书33:3神对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对今天我们说，他说什么，你们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们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教你。神会勉强，他不会去勉强回应我们的祷告，神是什么，是很乐意很喜悦回应我们的祷告，这是祷告。所以说腓立比书4:6-7他这么讲，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来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腓立比书这个地方他讲他什么，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一句话，这个原文是什么呢，是用什么，用感恩的心情，感恩的心去祷告和祈求、okay? 是带着感恩的心 去祷告去祈求。所以说这个地方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往往是带着什么，带着感恩的心去向神祷告，向神祈求。他怎么会，你求的东西还没得到你怎么会感恩，你虽然你还没有得着你所求的，但是我们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带着信心去祷告，你凭着信心你能看见神美好的旨意，而且并且维持要向神献上感恩。所以说这个地方讲他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什么，凡事祷告。我们知道这个凡事祷告或者不住的祷告与凡事谢恩呢，它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他越祷告越会经历神的恩典，他会尝到祷告的 甜美，会尝到主恩的滋味，他会什么，越祷告越感恩，越感恩越祷告，再祷告再感恩，反复无穷，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恩，这是基督徒一个光景。那么今天很多人讲，他说我祷告不出来呀，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在这个病痛中 ，OK， 那你生病了，你怎么能看见神的恩典？我在很痛苦啊，现在是不是生病很痛苦？你怎么去看见神的恩典？如果你仔细用神的角度来看，也许神让你生病是要你什么？要你休息。神让你生病可能是要你什么？反省自己。神让你休息是要让你看到神在你身上要做他的工作，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生病不一定是坏事，有可能是让你经历神的，而是让你经历神的恩典。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忧虑重担这种痛苦放到主的脚前，然后呢祷告完了又把它背回去，不会这样，因为你是带着感恩的心祷告去。所以说一个祷告的人，凡是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不去祷告，去亲近这位爱他的主。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本来要说讲一个简单我的见证了，我讲一讲提一提，我本来感恩节我想做，但是后来太多人报名了，因为兄弟我这个过去这段时间非常忙，教会的侍奉很多，大概我 最忙的时候大概60%的时间都要在教会里处理教会的事情，说工作的时间反而只花大概小半的时间去处理教会的学校的事情。然后呢，相对我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啊，去做这个检查身体，每年年检，这个发现呢，我的这个肝功能呢不正常，不正常，知道吗？那个就是这个 ALT 指标很高，60多，反正 double 就是很高，然后好多指标不正常，然后呢，医生就很着急，我的这个 family doctor 就要我去做更多的检查，这个不查还好，一查查出更多问题，我有什么脂肪肝，有什么那个胆结石，一大堆毛病，然后，但是呢，因为教会的事情很忙，那是侍奉太多的侍奉，所以说我在祷告里把这些事情什么全都交给神了，然后呢就忙教会的事情，然后也没有再去看医生，但是到了去年2024年，我们是11月份去检查，结果我再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呢，很奇妙，我的什么这个肝功能的指标全都掉到30多正常的范围里头，没有吃任何的药，没有吃任何的药，就神的恩典很奇妙，神的恩典很多，就是。很多时候对兄弟我来讲真是很感恩，尽管兄弟我在教会侍奉这么多，我的儿子甚至跟我开玩笑，他说教会应该付你钱，我说我不需要教会付钱，神已经付给我了，神已经给了我的，给了我，所以我不需要这个事情，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所以今年我再去体检，今年11月份又去体检，你知道一个发现我的体检 blood test 全是什么绿的，一个红的都没有了，因为我在过去20多年，每一年体检都会有什么，要么是什么那个什么，这种肝那个血的指标啊，那个各种一些指标，总会有红的东西。20多年没正常过，今年是第一次，全部是绿的。我觉得神的恩典很奇妙，我也没有去吃药，也没有去做任何事情，甚至也没有去看医生，但是神让我正常。就是经历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想要经历神的恩典，想要去跟我一样经历这种恩典的话，我鼓励弟兄姊妹来教会参与侍奉，你跟我也许会跟我一样那个经历神的恩典，我就是一个见证，是不是？感谢主。好，最后呢，最后我们要讲，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他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在这持旧迎新之际，我们巴不得每位弟兄姊妹都要去什么？要怀着感恩的心，要去数算主的恩典。也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都做一个什么？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人。那么，都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好，我最后还是要给大家讲个见证，因为很少，我一个月才一次啊。来讲，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然后结束啊，也耽误一点时间。好，以前我读一个见证，是讲这个一个美国一个教会开了一个宣教士呢，带了一个宣教队到这个到一个地方叫这个多巴岛 Tobago， 这个 Tobago 这个地方在南太平洋一个 Tobago 这个岛上去宣教，去传福音。而这个岛呢，著名的是被人也称为麻风病岛，因为好多麻风病人都被送到这个岛上，因为孤立的他不让他们传染嘛，麻风病岛。这个宣教士呢，他就这个去做工，这个周会结束的时候呢，那天晚上呢，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个感恩的聚会，有个聚会。他说这个宣教士主持这个感恩聚会以后呢，他就想问下面的这些麻风病人，他说你们中间有没有呢？要不要点一首歌，点一首你喜欢唱的歌，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就是当这个宣教士话音刚落呢，一个女的就站起来，一个麻风病人就站起来，他说他伸出一根指头，他说什么？我要唱什么？属主恩惠。Count your blessings， 主之恩惠。这个宣教士看抬头看这个女的的时候啊，他才吓了一跳，因为呢，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姊妹的脸呢，可以说世界上最丑陋的脸。为什么呢？他的鼻子快烂掉了，没有耳朵，耳朵没有了，然后呢，这个鼻子也快一半溃烂掉了。然后呢，他伸出来的指头上唯一的一根指头，他其他四个指头也没有了啊。但是呢，这个麻风病人他要唱 Count your 属主恩惠，所以说大家。他就开始唱这个事情，是不是？他就唱。那么这个宣教士心里就想，你这样的情形怎么能还能说是感恩呢？唱的 Count your blessing， 怎么唱数主恩惠？你怎么数得出来？就是，但是他居然点了这个，因为聚会嘛，大家就唱这个歌，所有的麻风病人都一起唱 The Count your blessings。OK， 他唱这个歌，他就唱什么？就是说，当你有时遇见苦难如波浪，有时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 若把主的恩典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是不是？那这个宣教士也跟着唱，等他唱了第一段的时候啊，他唱不下去了。他看你这些麻风病人啊，在人看来他没有可以感恩的地方，结果他们就唱得那么大声的在那唱，抗属主恩惠。这个宣教士蛮流泪，他唱不下去。就在回来以后，他就一直哭啊。后来呢，他又回来就把这个经历呢，跟他的这个教会的同工、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这教会弟兄姊妹就问他，他说：“你这样的话，你以后还敢唱这个《Country of Blessing》这个歌吗？属主恩惠吗？”这个宣教士沉定一下，他跟他讲，他说：“我以后还会唱。不过呢，以前我是用什么？用声音，用嘴来唱。但是现在呢，我会用心来唱。”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在这持久隐性的这样一个主日，让我们来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啊，谢谢主，借着你的话语，你来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告诉我们说这是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谢谢主，把这样的一句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讨你喜悦的这样旨意，啊，求主你这次帮助每位弟兄姊妹，让每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是一个不住的祷告的人，也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那么在新的一年带着感恩的心来进入新的一年2026年，让每位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都能主要真是能够接着祷告，接着读经，接着主要教会的侍奉，能够更多的经历主你的同在，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主要在明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节的聚会的时候，巴不得更多的弟兄姊妹能站出来来见证主你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彰显的荣耀，就是我们献上感恩，愿主的施恩巴不得每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是一个荣耀你名的见证，就是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